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16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人10月在海地受到绑架，其中5人已被释放，而警方16号表示，在和犯罪帮派400冇欧数交涉几个礼拜后，其余12名人质亦全数获释。这名受到绑票的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10月16号被俘虏时，正要从海地首都太子港以东区域的一所孤儿院返回。那个区域受到海地最强大的帮派之一 Mawoso 控制，其中两名人质在上个月获释，另外3个人在这个月较早时重获自由。总部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基督教援助服务曾经说，被俘虏的人质包含12名年纪介乎于18至48岁的成人，以及5名介乎于8个月至15岁大的孩童。多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知，400 Mawoso 本来要求每名人质100万美元的赎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干员、海地当局和国家警察反绑架小组之前都在和绑匪交涉。随着中国逐渐增加核武及核动力潜艇数量，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16号表示，美国希望尽快就限武议题和中国对话，但他并未给出时间表。这名官员说，预期未来几年内中国拥有的核武会增加一倍，而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大幅削减库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16号曾经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举行视讯会议时同意研究限武协商的可能性。高层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上个月通话时看起来都同意这类对话有急切性。美国一再敦促中国加入美国和俄罗斯的新限武条约，中国就声称自家核武数量远不及美国和俄罗斯。中国虽然准备好对话，但前提是美国将自身核武库存削减到中国的水准。自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举行峰会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在日内瓦进行两轮的战略稳定会谈，但国务院高层官员说，随着科技发展，这些会谈仍极为困难，而且变得更加复杂。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16号称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最大威胁，并或面对这种病毒株出现，各国密切合作更显前所未有的重要。 G7 较早前举行卫生部长会议，这个是英国轮值主席期间最后一次会议。英国过去几日染疫的病例激增，当日通报感染人数创新高，部长聚焦全球合作诊断、基因定序、疫苗及治疗方法，以全力压止这一病毒扩散。声明表示，施打追加剂、定期采检以及维持非药物措施越来越重要。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号将最初在南非发现的 Omicron 列为高关注变异株后，美国多州陆续沦陷。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最新数据，纽约、新泽西州等地是全美 Omicron 传播最迅速的区域，13.1%的病例是 Omicron 变异株，远高过全美均值2.9%。纽约市疫情迅速升温，上个礼拜三日内确诊率翻倍至7.8%。市长白思豪16号形容 ，Omicron 正全力袭击呢座城市。白思豪增列多项计划对抗 Omicron 变异株，包括扩大病毒检测能量、发放100万片 KN95 口罩、加强执行口罩及疫苗接种令。参议院16号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通过勃恩斯出任驻中国大使。65岁的勃恩斯是哈佛大学外交及国际政治学教授，曾任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并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国务次卿。 勃恩斯10月20号曾经在参院外委会的人事听证会上表示，在台湾议题上，美国绝对不能够相信中国，美国的责任是使台湾无法遭受入侵，并称共军的扰台军事行动特别令人反感。勃恩斯当时还说，中共政府是侵略者，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对付印度，在南海针对越南、菲律宾及其他国家，在东海对付日本，以及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在西藏侵害人权，扼杀香港自治和自由，并霸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行为。参议院通过人事任命案后，将会由总统任命并宣誓就职，向出使国元首递交国书，得到官方承认后，将正式成为美国驻外大使。美国 TCW 资产管理集团公司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骆文杰15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目前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三年将全部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2月初宣布一项新的规定，要求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提供审计检查证据。这项新规定根据的是美国国会去年10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旨在确保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特别是中国公司遵守美国的相关规定。中国公司虽然在美国上市已经有几十年，但是中共政府不允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会计机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其审计公司进行检查，而这些审计公司负责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认证。骆文杰认为，到2024年，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不会再是美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公司都将转往香港或上海上市。美国普渡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因批评中共在校园受到中国同学的骚扰和威胁。普渡大学内媒体 The Exponent 12月15号报道，普渡大学校长米奇·丹尼尔斯15号向普渡大学学生教职工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批评校内发生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谈论中国政治而受到其他同学的骚扰。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任何这一类恐吓对我们的校园来讲都是不可接受和不受欢迎的。他说，任何人对其他人的言论如果不认同都有权表达异议，但不得需要讲坏人士，强调如果发现加害者的身份，无论他们是谁都将受到严重的制裁。去年10月9号，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时，我们需要学生真正站起来捍卫自由言论，为了自己的言论自由，尤其是捍卫我们校园中中国留学生的言论自由。他们来到这里学习，去改善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去享受在美国这里得到的自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大阪市东京时间礼拜五上午发生一宗严重火警，27人送到医院前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截至日本时间下午4:15，警方已经确认19人死亡。据了解，当地消防单位在上午10:20左右接获多宗通报，指大阪北区曾根崎新地一栋大楼的四楼失火，消防单位出动75架消防车前往灌救，大约30分钟后扑灭大部分火势。消防人员救出28名伤者，其中27人已经没有心跳呼吸，分别是16名男子和11名女子，送往13家医院抢救。医院指出，这些送院人士几乎都没有烧伤，而是一氧化碳中毒。警方相关人士透露，有人目击火警现场曾经出现一名60岁左右的男性，他手持纸袋中有流出液体，在他活动的附近亦有起火， 警方目前正向人为纵火方面展开调查，并正在确认该名涉嫌纵火的男子是否在28人当中，同时在周边进行部署。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的次卿费南德兹礼拜四在韩国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美方正在就构建 5G 网络事宜及韩方进行讨论，希望建立可信赖的网络，预估韩国企业将有机会参与其中。韩媒分析认为，美国国务次卿的发言是为在国际供应链重组之际牵制中共的一环，并以此拉拢韩国。虽然费南德兹否认此行与韩方讨论韩中经贸有关，但东亚日报等媒体分析，他就 5G 合作的发言可能暗指中国网络不可靠，并要求韩国加入美国行列。美国在2019年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国内生产的半导体出口给华为，并要求 5G 网络建设禁用华为设备，并积极游说其他国家跟进。根据纽约州主计长迪纳波利15号在法拉盛发布大法拉盛地区受疫情影响的最新趋势和影响报告，报告称法拉盛是纽约市华人人口最多的地区，疫情对法拉盛的打击严重，但法拉盛在疫情下的复苏非常强劲，就业增长超过皇后区和纽约市的整体水平，这个和疫情之前法拉盛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有关。但法拉盛地区的企业获得的餐厅振兴基金占该计划的 22.4%， 占皇后区的 29.5%。 在获得资深保护计划贷款方面，法拉盛地区企业获得的 PPP 占皇后区的 12.4%，获得的经济灾害贷款及补助金分别占皇后区的 13% 和 14.8%， 这些比例在皇后区都是最高的。州主计长报告说，数据表明法拉盛在获得救济资金和公平分配 PPP 等贷款方面的表现相当良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16号表示，15号开始在迈阿密等三处国际机场免费分发 COVID-19 检测小包，鼓励旅客一入境美国即将进行采检。 CDC 表示，15号开始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迈阿密和芝加哥、欧海尔等三处国际机场分发免费检测小包，很快沃斯堡机场亦会有。CDC 计划未来几个礼拜再增四座国际机场。CDC 鼓励但不强制国际旅客一抵达美国机场时就进行 COVID-19 新的采检。根据美国12月6号生效的新规定，几乎所有非美旅客都需要出示起飞前24个钟头内的检测阴性反应证明，而先前的规定是已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需检送起飞前72个钟头内的检测结果，未接送的旅客就需要检送24小时内的检测。白宫表示，由于科学家仍在评估 COVID-19 变异株，为加强公共卫生防护，因此采检时间规定更加严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四表示，自己没打算出席冬奥会，同时暗示他仍在考虑是否参加美国为首的外交抵制活动。中共驻日大使对此发出一系列信号，一方面要求日本给予支持，同时亦警告日本当局不要干预台湾问题。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党内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越来越高，而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等国已经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日本似乎仍在犹豫。日本曾经新闻报道，有关不派遣内阁阁员等人参与明年2月北京冬奥的活动。岸田文雄表示，目前有人用亦有人没有用这一词汇，连美国亦都没有正式声明使用外交抵制。他重申考量各项因素，企在日本国家利益立场，在适当时机自行作出判断很重要。对于各国的抵制行为，中共外交部就称 冇人关心呢啲人嚟唔嚟，同时警告各国将为坚持反制嘅行径付出代价。白宫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前首席医疗官罗尼特列夫近日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表示，大麻合法化已经引发了一场公共灾难，直至2021年4月，包括科罗拉多州、加州在内的18个州已经将娱乐用大麻完全合法化，但根据联邦法律，大麻是联邦第一类违禁危险药物，销售或拥有大麻是非法的。在目前一场加州反毒组织呼吁民间紧急抵制大麻零售店进入海滨城市的线上记者会上，列夫话俾与会者知，目前因滥用大麻等毒品需要进入急诊室接受精神健康和成瘾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多。他提到，他在圣地牙哥的医疗系统前线工作期间，发现了一些与大麻相关的数据。2019年急诊室大麻相关诊断的人数已经从一年前的每日29人增加到每日39人，大麻相关的毒驾人数包括相关死亡人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亦是导致25岁以下人群自杀的第一大毒品，超过酒精。